是一片草地。在四个礼拜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在这个堂里面敬拜。正好也是2016年的父亲节。我想这是对我们教会所有参与到建堂的弟兄姐妹都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从中间从筹款到计划到贷款，这个中间实际上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教会光申请贷款大概就从开始做到最后拿到就将近一年的时间，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同工参与在这个中间。我想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来一起来敬拜神，而且已经是一个月了，我们到这里已经是第四次在这里来敬拜，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两节经文我看贵弟兄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好像没有。这两节经文对我来说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意义。我们知道去年我们教会发生了很多大的事情，除了建堂之外，当时我们在筹备建堂的同时，我们也在跟很多的这样的教会的就是我们宣道会的上级的牧师也在咨询关于我们教会的这样的在我们教会的治理和这个建造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一些调整。当时呢我们收到的最大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需要在设立长老，也需要在执事会这方面要有完善。当时呢去年我是做执事会主席，那个时候我就给我们的两位传道人我提供了很多名单，我说请大家去，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弟兄都很适合做长老。但是后来贵弟兄和查克牧师就回过头来找我说想请我出来做长老。那个时候我第一反应，我跟小景第一反应就是我们不做，我们不 qualify。 原因很简单，我们教会有这么多成熟的弟兄，而且我也长得不老，所以这个真的是挺不合适的。然后有一天贵弟兄就说他要跟师母去我们家去跟我们聊一聊，我们知道他要聊什么。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也有准备，有很多的准备了很多的托词说我们不适合。但是贵弟兄呢他也是有备而来，我们一坐下来，我们刚把我们的想法一说，说我们不适合做，他就给我们丢出两节经文，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两节经文。当时读到这两节经文，他讲了那两节经文，我这个经文我自己也很熟悉，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好像那样被触动过。但那一刻当他讲出来的时候，特别是他讲到时候，他说人若自洁的时候，那个好像有一个东西在波动着我的心。后来我们就不是那么强硬的在反对，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波折，当然这个细节我就不跟弟兄姐妹没有时间仔细讲，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真的是有寻求。后来我们也决定说先接下这个担子，也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希望弟兄姐妹为我们来祷告。今天我是也想借着这个特别的机会，我这第一次在我们这个教会的新堂来讲道的时候，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两节经文。我有一个盼望，就是今天就等这个信息完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把这两节经文你基本上可以背下来。这个真的是我们叫常常的在这里来思考。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在这么一个美丽的主日的早晨，当我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教会里面在这里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的恩典向每一位显明，愿你的圣灵运行在这个地方。主啊，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被你摸到，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要不再一样。孩子，求你也来高孩子的口，你与孩子同在。主啊，借着这样的分享，能够让我们同弟兄姐妹同受造就。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他都跑了？对不起，我的 PowerPoint 好像 copy 到那个上面之后全乱掉了。我先给大家看这个第一节经20节，这里讲到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 如果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对提摩太后书熟悉的话，你都知道这本书有一个很特别的时候，是保罗写在他人生的终点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他的像他的遗书一样的。他当时他在面临着这样的死刑的判决的时候，他写了这么一卷书信给提摩太，给他属灵的儿子。但是在这个书信里面，你看不到绝望，看不到埋怨，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为神的事工忠心地奔走了几十年的一个仆人，他要把这个事工转移给交托给下一代，交托给他属灵的儿子，以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为代表的这新一代的同工的时候，他的一个你看到他的全权之心在这个第二十节这里讲到，他讲到了大户人家。如果大家对提摩太的后书熟悉的话，都知道当保罗讲到这大户人家的时候，他比喻的是神的教会。当他讲到这个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讲到这些器皿的时候，他讲的是教会的成员，讲的是你我。我们从这里来看到，他说到这里这些器皿里面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我们看到从这个里面这些器皿，英文是 article 或者叫不同的器物，它有不同的材料，由不同的材料造成的，有的是金的，有的是银的，有木的，有的瓦的。如果你只是看这个材料的话，你可能可以分出高低贵贱来。同样的，这些器皿有不同的外表，有的金光闪闪，有的银灿灿，有的黑不溜秋的。但是这些都是外表，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保罗又把它们分类分成两类，它们有不同的功用。有一类是作为贵重的，有一类是作为卑贱的。如果大家有英文圣经，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这个贵重和卑贱的不同的英文版本里面有不同的翻译。在最新版的 NIV Bible 里面，他把这个作为贵重的是说 some are for special purposes， 有特别的用途。作为卑贱的翻成 some for common use， 就是一些普通的用途。从这个保罗的这个交代描述之中，我们看到他讲到，对一个器皿来说，对一个物件来说，最重要的是它的功用，而不是它的表面，也不是它的材质。Okay， 我们都知道，一个金子做的垃圾桶装的也是垃圾，但是一个木头做的勺子是用给小孩子来喂食物的，这两个功用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从材质从外表来看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在从保罗这里面看到，在神的家中，神看重的是功用。我想在座的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我们从我们的身体来说，有强壮的，有软弱的，我们的年龄有年少的，有年长的，我们的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是我们把我们摆在这个思考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想的，不管我们是做什么，不管我们的体质怎么样，也许不管我们的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要看神怎么能够用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照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张照片。OK， 那没有的话，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1981年的一个好像是初夏的时候，在我们陕西，我是陕西人，在我们陕西的一个有一个县叫浔阳县，有一个中学生，放学的时候，路过一块碎石堆，然后在里面发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就丢在那个路边，然后他就把它捡起来，发现上面刻了一些东西，很像那个打麻将的骰子，但是比那个面要多很多。然后这个孩子呢，拿着那个看了看，也不知道那是做什么的。然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可能跟大家讲过，我们陕西人自嘲的时候说一句话，我们说南方才子北方将，就是咱比我们陕西往南的出才子，比我们陕西往北的出武将。陕西只能埋皇上， 就是我们陕西呢有各种各样的皇陵，各种各样的达官贵人的墓在陕西那里，所以就很多的文物，然后也就是所以呢我们的老百姓呢普遍有文物的意识。这个学生呢就拿着这个，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有故事的东西，他就把它拿到了当地的文管的部门，文物管理的部门。那个文物管理的部门的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呢觉得这个东西挺稀奇的，就把它收下来了，然后作为鼓励呢给那个学生奖励了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大家知道这在80年代这算是很不错的一个表彰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存在那个库房里面。到了过了几年，那个陕西的省一级的文物管理部门的一个几个专家到他们那个地方去考察，他们就把他那个藏东西都拿出来，看到这个的时候，其中有一位研究印章的专家把那个看了之后，当时就是激动得不得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印章， OK， 这个印章呢很独特，它有26个面，26个面上面刻了14个印面上刻的有文字， OK， 就是这个章子你转来转去可以拖出来14个章文， OK， 这是谁的印呢？这个印章的主人叫独孤信，他父姓独孤名信， OK， 这个人是南北朝的名将，据说还是著名的帅哥，最重要的他是中国第一岳父， OK，第一岳父。为什么第一岳父？他有3个女儿做了皇后，而且是3个不同朝代的皇后。大家知道李世民对不对？李世民是他的曾外孙，就是李世民是他们那个女儿那一支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么的厉害。当他做了，你想他做了3个朝代的国丈，因为他的女儿是皇后，所以呢他就有很多的头衔。他头衔多到一种程度，就是说他如果一个一个的章的话，他已经身上带一串，所以就已经很不方便。后来有一个天才就帮助他做了这么一件事，就找了一块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叫煤晶石，是从煤里面，就是那不能烧的，但是是煤晶，就是它很硬，他把那个磨了26个面，然后14个面刻的印章。这个印章里面，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个这边的右边的话，它有大司马、大都督，然后有给皇帝上书的时候转一个面，刻一个盖一个章；如果给底下的官员写信的时候转一面，再一个章；他调动军队的时候再转一面，再是一个章。你就知道当年这个印章在这个独孤信的手中是多么多么的风光。但是到今天，不懂的人来说，它就是一块黑乎乎的石头。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还是想说明刚才保罗讲的，一个物件、一个器皿，重要的是它的功用，而不是它的材料。所以独孤信的煤晶印现在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如果大家有兴趣去西安访问，鼓励你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去看一看，有很多很这样的故事，而且很多都是小朋友玩一玩就找出来的， OK， 这是我们借着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教会的每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为神所用，在这个，对不起，我的电脑上做的 PowerPoint 是非常有顺序的，但是考到我们教会这个上面就完全就乱掉了，所以我的很多的那个悬念都先被解开了。这个21节第二节讲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讲到，一个器皿最重要的是它的是功用，但是这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经历这个从卑贱到贵重，我们要经历这个翻转，我们需要怎么样？只有一个条件。如果大家注意这个英文那里是一句话，就是，但是我们中文把它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讲到了 自洁，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如果大家看底下的英文，它就是those who cleanse themselves from the latter， okay， 把这个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是一句话，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一个翻转。这个里面讲到了第一点，讲到了心思意念的一个改变，讲到了我们要自洁，我们自己愿意来洁净自己，我们要期待渴望成为这个贵重的器皿，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就在这里觉得我就这样，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也许觉得好像我已经信主了，已经受洗了，以后去天国那门票我已经有了，这就够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如果你愿意自洁，你愿意追求这个贵重的事情，你就能够经历这个不一样。另外他讲到，当这个自洁，我们讲到这个自洁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思考的，那我们要洁净自己，那我们怎么样去洁净？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6-27节。我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请。要借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对不起，那里好像有两个错字在里面。 OK， 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提供了一个洁净的一个洁净，对基督徒来说或者对我们教会来说，洁净我们的一个配方是水借着道。 OK， 水我们都知道，道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讲很多很多很多的大道理，但是这个大道理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道来的？是不是从神的话来的？我想这是对我们特别有借鉴意义的一些经文，尤其是在今天。我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我们搬进这个新的教会，各个方面条件都很好了，空间也大了，但坦白的讲，也是我们挑战刚刚开始。以前我们遇到的很多的问题，我们以前很多没有遇到的问题，现在我们必须得面对。我们整个的教会的怎么管理？以后这个我们在这里怎么样使用这个场地？怎么样施工？也许我们会有不同的声音。我们弟兄姐妹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持守这个合一？秘诀在哪里？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不是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不是你觉着怎么做我觉着怎么做，而是神的心意在哪里。因为这个原因，我也特别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有多花一点时间，我们读一读像以弗所书、提摩太前后书这样的书信，你会看到保罗他在这样的书信中清清楚楚地把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向我们后代的基督徒已经在讲明。好，在如果我们再继续的看这个经文的话，刚才对不起，这个第21节这里他在自洁的事情之后讲到，我们在除了要根基在扎根在神的道上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自洁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看世界、看人生、看对待价值、对待金钱，我们都会有一个改变。这是我们经常讲的，现在讲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的重整。我们看周围的事情不再是透过我们的眼睛来看，而是我们神怎么看。我想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说实在的，今天的时代也许信主还不是那么的难，但难的是信主以后怎么走。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你们就要毕业离开普渡的教会，离开普渡到新的地方去。但是从我们过去的一个统计数据来看，我们即便是在我们中间很热心服侍的弟兄姐妹，毕业以后到新的地方之后的流失率也是惊人的高。去年我在募款的时候有机会跟我们一些校友，我们教会团契的校友接触，这件事真的是让我们很难过。因为我们看到当你有很多在我们这里很热心服侍的弟兄姐妹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经济条件改善， 神的祝福大大的临到他的时候，在信仰上走下坡路。 okay, 这个是我们需要一个很认真的一个思考。当我们到一个大的城市，物质也丰富了，诱惑也多的时候，你能不能礼拜五还来参加聚会？这可能现在对我们曾经的一些会员现在都是挑战。很多时候神祝福我们，赐我们两个很聪明的孩子，这也成为我们的挑战。Okay, 我曾经听到过不止一个弟兄姐妹讲，他们离开校园之后没有办法参加团契聚会的原因是孩子八点半要睡觉。Okay, 我也跟大家讲，我们自己，我们女儿儿子生下来从来就是平时他可能八点半九点就睡了，但是礼拜五那一天我们在教会待到多久他就多久。神也很怜悯我们， 我们女儿从小那个 birth curve 就是生长的曲线还都不错，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照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要放一放。 OK, 我们要看神怎么带领这件事。刚才讲到这个自洁后面带来的一个脱离卑贱的事，这里讲到我们行动上也有改变。首先我们要环境要改变。 OK, 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样一个感触，说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当你开始真正的追求的时候，你发现以前的很多朋友会离开你。我想这件事一点都不稀奇，如果你信主之前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吃吃喝喝的朋友圈，你在信主之后还是那个朋友圈，我倒是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特别要小心的一件事。因为当神的灵摸到你的时候，你一定与世界有分别。以前很多你很羡慕，我们很羡慕的东西，很渴慕的东西，现在可能就不再对我们构成诱惑。大家都知道我们家小景的嗓子很好，他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当我们他来美国的时候，他在他的行李里面带了很多的那个流行歌曲的磁带。 OK, 但是信主之后好像也没有人逼着他，但是他就再也不唱了，甚至到后来一次搬家的时候把那些全部都丢掉了。 okay, 这个过程没有人逼着我们去做，但是当真正的神的灵摸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愿望，那个东西对不再吸引我了，以前曾经我沉迷的那个环境不再吸引我了。另外这里讲到这个脱离，这是要主动的一个行动，是要付代价的一个行动。在做基督徒的一条路，这条路真的是不好走，是一个逆水行舟的一条路。如果我们在这里好像放任自己，觉得好像我已经得到这个天国的门票，我就晃荡晃荡几十年之后我就上去了，可能真的是等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会无地自容。虽然我们已经挤进了那个天国的门槛，但是在神面前我们可能真的是会很不好意思，至少是很不好意思。所以这个当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这是我们要付代价，我们是要有主动的一个行动。如果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第二十一节的经文里面，他讲到说成为圣洁，当我们自洁，我们脱离卑贱的事，有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这一点世人看到我们会看到见证。后面讲到合乎主用，我们这个人能够被神用，这是要经过训练的。 okay, 而不是说我们天生就可以做，这一点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 要有一点认真的思考。我们要寻求神让我到底让我做什么，而且神往往让我们做的事可能不是我们自己以前觉得我们擅长的事情。以前我记得有一次在讲台上，我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过我自己来普渡之前，我们前一个教会一个弟兄的事情。那一个弟兄从小口吃，他的口吃不是一般的口吃，他口吃严重到一种在法律上界定他是有残疾的那一批人。所以他在中国读大学，读本科读研究生，在美国读博士，后来博士后出战，他的所有的答辩他的都是他把写下来别人替他讲， 因为他是法律上界定他是口吃到残疾的这一批人。啊，以前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个轶事，就是这位弟兄当时做执会主席，给我们教会另外一个执事打电话，家里没有人，留了一个言，然后那个弟兄的太太回来听了留言之后，转身告诉他先生说，有一个讲墨西哥话、讲西班牙话的人找你，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OK， 所以这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弟兄他的这样的口头表达的困难有多大。但是神用这样一个弟兄站讲台， OK， 我每一次当他站在讲台上，他说话不结巴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不是他自己。每一次他祷告不结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要怕，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当你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能做很多的事情，神会训练你，神会带领你，圣灵也会装备你。另外一个，这里讲到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这一群被神洁净过的器皿是有使命的一群人，这一群不是他们已经预备好自己，只要有需要我就能拿得出来。而且这里讲到，大家如果仔细看英文，这里讲到有各样的善事，大家看这里的各样，英文是 those， OK， 就是 those 是指的那一群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这里是有讲到了一个团队服事的概念。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培养这样的十项全能，神兴起的是在各个方面有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配搭。所以弟兄姐妹也特别来思考，我们怎么样在某一个服事上、某一件两件事上，我们忠心的来摆上自己。我们，让我们自己来为神所用。我们把放在这些都放在一起，我们看到这个属神的教会呢，是一个被神洁净过、被神更新过的一群贵重的器皿的集合。我想我们的教会有这样非常大的潜力，在往这个方向来走。也请弟兄姐妹来，我们一起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我们来思考我们怎么样来摆上自己，来为神所用。我想现在是一个特别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七月的中旬，很快再过几个礼拜，又有成百上千的新生要到我们中间。慢慢的你会看到，不仅是现在的年轻的学生要来，现在学生的家长，甚至学生的爷爷奶奶，都会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跟大家看另外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36-38节，这是耶稣在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今天也许各位还不一定意识到，我们就站在这么一个禾场之中，当然我们是站在玉米粒之中，这个是小麦。大家看一看，我们周围有上千的华人，这个上千不说一千两千，可能是八千九千这个数目。我们的教会现在每年能够邀请到接触到的，可能是在五百个这个范围。大家知道这个数量级还都差一个数量级呢，后面还少一个零呢。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事情有多多，神对这个地方的心意有多多。如果大家对这个现在的整个的福音的需要还不清楚的话，我再给大家看几个数字。这是我最近得到的一个数据，中国学生最多的前十所的美国大学，第一所是 UIUC， 离我们这里一个半小时。第二所是南加大，第三所就是我们普渡，第四所是东北大学的麻省，第五所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第六所是 Michigan State， 离我们这里三个小时，第七个是 Ohio State， Columbus， 第八个是UCLA， 加大洛杉矶分校。第九个 IU， Indiana University。第十个是 Berkeley。OK，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名单，你有没有什么感触？上个月有机会我在Indy 的教会，跟他们当时要在开，就是他们的学生的事工要有一些新的拓展，当时他们有意要希望我在那里有一些分享，当时我给他们分享了这个数据，也给他们看了一个地图。这个地图是美国的地图，如果把大家把刚才这个十所学校放在这个地图上，我这个中间特别用那个 Indianapolis Indy 做一个用五角星代表这个地方，把这个十所标出来，大家有什么看到了什么？我们在第三 number three 这第三位的这里，我不知道其他你看到了什么。我当时在 Indy 的教会跟那个就挑战他们，我画了一个圈，这个圈是开车两个半小时的距离。大家看这个圈里圈了几个？圈了四个。为什么我把那个 Ohio State 那个 Michigan State 漏出去？因为 Michigan State 旁边有很好的教会在做学生事工，实际上到 Michigan State 只要三个小时。如果你把三个小时包进去，这里面还没有算芝加哥的教会，因为芝加哥的学生校园，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学生的需要。在这个圈里面还有众多的小的校园的需要。以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讲我们要传福音， OK， 我们把这个当一个口号在讲，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在普渡这个校园，我们在全美排名第三的华人学生排名第三的这个校园之中，我们在这个一个非常大的合场之中，神对我们这个教会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心意，不是说我们这个教会只做学生事工，而是我们这个教会如果不做学生事工，我自己觉得我们不知道有一天怎么跟神来交账。我们因为这个学生事工，我们会衍生出去很多另外的事工，我们的儿童事工，我们的家庭事工，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姐妹的事工，这都是配套的一个整体，这是不可以分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神把我们这个教会放在这个合场上的一个需要。以前经常跟弟兄姐妹用这一节经文来挑战大家，这是在以斯帖记的四章十四节。当以斯帖做了皇后之后，这个当时的恶人兴起来，他们要迫害犹太人，甚至他们有狠毒的毒计，说要在某一年的某一月某一日，要全地都要屠杀这个犹太人的时候。莫迪改就提醒以斯帖，让以斯帖去跟当时的国王去讲，要制止这件事。当时作为皇后的以斯帖稍微有一点犹豫，但是他的叔叔莫迪改在提醒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 Okay， 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很少很少一部分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我们都是一群挣扎过这个从不信到信，从不认识神到蒙恩的这个过程的一群人。正因为这样，神对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心意，特别在提醒我们，借着这节经文提醒我们，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如果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忠心的做工，可能有一天神会兴起别的教会别的团体来替代我们。神的工作不会停下来，神的工作也不会等那些永远觉得自己不 ready 的人。有一天可能亏损的，当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亏损的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的同工在准备今年的秋天的迎新，我特别请晨曦弟兄发给我这个今年的迎新的这个日历。在这个日历上大家看到8月的12号和8月的15号这两天，你看那个地图那个日历上有两个大巴，那一天有每一天都有上百的学生要从芝加哥机场坐大巴要来到普渡的校园。 那一天那两天需要很多弟兄姐妹参与接送，参与临时的住宿的接待。底下我们教会有四个礼拜的周五我们会有专门的福音的 program， 福音的节目。在九月的16到18，这是一个今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是我们教会的中秋节的聚会，也是我们教会那一个主日，也是我们教会新堂献堂的那一次聚会。同时呢，那也是迎新的一个福音的特别的聚会。所有的这一些，我们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起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同工在预备新生接待的时候，现在在一直在宣传，我们也是期待着我们能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回应这样一个呼召。就像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那样，我们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实际上这个器皿不一定是金器银器，也可能是木器瓦器，做一点点小事，只要是这件事是对着神的。所以请大家来思考，怎么样在这个迎新这件事情上我们摆上自己。我们的同工在今天的那个周报里面，我们加了那个请大家填哪一些你可以参与哪一些服事，也请弟兄姐妹来为这件事祷告，也能够来参与。因为很多时候，如果特别是我们中间有信主的年轻，好，最后我要很快的结束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就还是用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这两节经文。我是期盼着这个几次反复的诵读之后，我们能够把这个经文能够背过，我们又能默想，我们也来思考神借着这样的经文提醒我们，在底下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怎么预备自己。我们一起来读。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想在今天我们在座的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有接受这个福音，我想我在这里也对他们有特别的有一点挑战。 OK， 我们欢迎你们加入到这个大户人家，加入到神的教会里面，也成为这样一个贵重的器皿。你需要的，你需要认识这一位耶稣，你需要认识这个道，你需要知道他为我们每一位付上了怎么样的代价。当我们真正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会改变，会不一样。我们以前会迷茫，我们以前也会挣扎，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特别为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来祷告，鼓励你们能够继续的来这个教会参加聚会。我们礼拜五礼拜天我们都有专门的慕道的一个给慕道朋友回答问题的机会，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也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预备自己成为圣洁，为神所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我们所读的经文向你献上感恩。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这样的话，这样的记载的经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真的是重新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洁净自己，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那贵重的器皿，能够为你所用。特别求你祝福我们整个的教会，在我们这个预备新的一个学期迎新的这个过程中，有这样大的一个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摆上自己，我们尽自己那一点点力量，求你来带领我们这个教会，也让我们这个教会真的能够成为在神国里面的大户人家，能够成为祝福人的人，祝福人的教会。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